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17章14到21节。大家请听，我来朗诵。马太福音17章14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请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和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们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被诱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耶稣说：“那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棵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里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不能做，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至于这个之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它就不出来。”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你保守我们，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恩典临到，让孩子所说出来的话都是从你那里而来，让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得以帮助，信心得以坚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又来到了17章14到21节，这段经文讲了一个神迹。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从马太福音8章就开始记载耶稣行的神迹。8章记载耶稣洁净麻风病人，医治好百夫长的仆人，治好彼得的岳母，平静风浪，治好加大纳被鬼附的人。在8章就记载了5个神迹，在9章同样记载5个神迹，记载医好瘫痪病人，使死去的耶鲁女儿复活，医治了患血漏12年的妇女，医治2个亡人，治好被鬼附的哑巴。到12章记载了治好一个人枯干了的手，治好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赶出一个人身上7个污鬼。这12章记载了3个神迹。14章记载了5饼2鱼让5000人吃饱，在海面上行走，治好格里沙勒的许多病人，一共行了3个神迹。来到15章记载加利利的海，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医治好许多人，耶稣用7个饼几条小鱼使4000人吃饱，这2个神迹。因此我们看到，从8章开始，第8、第9章、12章、14、15章这5章经文一共记载了耶稣行了18个神迹。在这样密集的记载主耶稣行神迹，在主耶稣刚刚开始布道的时候记载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显明耶稣他具有能力和权柄怜悯人，耶稣也有能力和权柄征服大自然，耶稣有能力让所需要的人得以保护。 耶稣在这十八个神迹中连续的记载这十八神迹，为了要证明耶稣是来自天上的上帝的儿子。这一点我们在讲神迹的时候，讲这十八个神迹的时候一再强调，因为这一点在耶稣刚刚开始布道的时候是一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因为当确认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是天父差遣来的，因此他所传讲的信息就不是地上的信息，而是天上的信息。他所传讲的福音就不是地上的福音，而是天上的福音。他所传讲的信息是那人悔改的信息，是那人重新与上帝和好的福音。这一点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如果耶稣不是从天上来的，他的信息就不能够把我带上天上去。所以这十八个神迹在很大的层面上强调的就是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上帝的独生子。我们在传讲神迹的时候，每次讲神迹我都要肯定这一点。然而我们要知道，在强调耶稣行神迹是为了证实他是天上来的上帝差遣来的独生子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被这一点所局限，以为神迹就为了证明这一点。不是，神迹本身里面都带有它重要的福音信息。特别是来到十七章，耶稣又记载耶稣神迹。我们知道从十五章到十七章，从前面很频率很高的记载耶稣行神迹，到现在偶尔记载耶稣行神迹，这是一个区别。所以说来到十七章，我们就看到耶稣神迹中必然带着他福音的信息。今天我们所看的所读的经文，就主耶稣在一个小孩身上赶出污鬼的神迹。其实耶稣从人身上赶出鬼，这是第五个神迹，第五次从人身上赶出污鬼。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这个神迹本身就带有他自己的重要信息。所以下面我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耶稣在行的这个神迹中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告诉我们上帝所启示的怎样的真理。第一点，耶稣在这神迹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的疾病患难都是从罪而来的。在第十四节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我们知道跌在火里，跌在水里，这是一个人很痛苦的一个状况，这是撒旦在人身上的一个作为，使人陷于痛苦之中。我们也讲过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赐给他门徒能够赶出污鬼和医治各样疾病的能力，这是耶稣在差遣他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对他门徒说的，他赐给他们赶鬼和医治疾病的能力。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记载，门徒传道回来，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但是来到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这个孩子身上的鬼门徒却不能将他赶出去，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很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鬼，能力很强的鬼。所以在十七节耶稣说，这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主耶稣在这十七节第十七节的经文里首先告诉我们，这个孩子的癫痫病是因世代的不幸和被诱而有的。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人生病都是因自己的罪而来的，我们不能这么说，因为有的的确是我们身体的软弱。然而我们要知道，人身体会软弱，人会有病，是因为人的堕落，人的犯罪，是因为亚当不信上帝所说的，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因为亚当当初违背抵挡上帝这句话，使人堕落到最终，也就圣经就说罪就因亚当一人落了世界。当罪进入世界之后，所有的人都像我们的鼻祖亚当一样被诱。人被诱之后，就生出了许许多多的谬误、弯曲的道理。人离开上帝的话，离开圣经，所以与圣经与上帝的话相违背的所有的说教，都是谬误的说教。然而我们看今天这个时代，这样的说教充实整个世界，可以说因着亚当的罪孽，因着亚当的犯罪，死与疾病集中而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的疾病、忧愁、烦恼都是因罪而引起的。虽然不是我们生病或者在患难之中本能的罪，但是就也是整个人类的罪而造成的，整个社会堕落到最终而有的。今天的人不幸的性更加完整，今天的人背离上帝的道越来越远。我们看今天的社会，人的道德底线已经到达无法想象的程度。过去人一提起来就以为羞耻的事，今天已经不羞耻了。不但不羞耻，现在在电视剧里都以正面人物出现。我这次在国内偶然看连续剧，有个妹妹爱一个男的，她姐姐，那男的也爱她姐姐，那个妹妹跟她姐姐叫好说什么？你爱她没有爱的不够，我情愿做她情妇，我都要爱她。正面人物，当正面人物来宣传，我情愿做小三，我也要爱她。整个道德的水准完全的没有。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世界，人所犯的罪都是过去可以说闻所未闻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都出现。这一切都证明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的不幸，更加的背逆上帝。所以在这个时代里，作为上帝的儿女，只要你真正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你必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逼迫，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你一定是个异类。当你活出上帝儿子的样子的时候，世界就会把你看作异类，就会有来自社会上的逼迫，来自家中不信上帝人的逼迫，甚至来自教会那些假冒伪善人的逼迫。同样我们也会来受到来自我们里面旧生命老亚当的逼迫。我们看整本圣经，我们看圣经，我们经常的会看到 基督徒都必然会受到逼迫，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受到人的逼迫。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主耶稣都受逼迫，我们怎么可能逃避逼迫？所以被主耶稣分别出来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受到各样的逼迫是不奇怪的，没有受到逼迫却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我们和世人同流合污，我们和世人一样。然而我们在马太福音讲到八福的时候，我们说过八福的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作为基督徒受到大的逼迫就要有大的喜乐，因为你知道你是属乎天国的人。不过基督徒胜过逼迫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这次在国内宣教听到了也经历了逼迫，两倍与教会会众的警察会进入到教会。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在这里聚会是40个人，会进来八个警察来干扰这次聚会，不但有外在的，也有各种各样的诽谤和谣言会传到教会，攻击传道人。所以整个基督徒都在逼迫之中经受了逼迫的考验，在逼迫之中有人否认自己的信仰，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有人信心软弱而动摇，不像没逼迫来到的时候那么刚强那么火热。当然在那些基督徒里面也有信心刚强的，因着逼迫他们的信心更加刚强。然后我们看到那些在逼迫中能够站立得住信心刚强的人，就是那些平时认真追求真理的人，就是那些在亚当旧生命逼迫中得胜的基督徒。因为在亚当旧生命逼迫的时候他们得胜了，基督的新生命在他们里面得胜了，他们里面是基督新生命占着主导地位的。当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主要的 主导地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外在的逼迫，在外在逼迫当中反而更加坚强。因此我们不要以为或者等待到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再好好的去抵挡逼迫，去反对逼迫。如果我们平时不认真在圣经真理上坚固自己的信心，逼迫来了我们只是动摇，只会倒下去，却不能刚强。在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真正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来。然而今天我们看基督教，看我们今天的基督教，许多时候我们都注重自己外在的表现，或者说我们在外在表现上我们表现自己非常的属灵，却没有往自己内里内在生命上进行建造。我们没有在真理上不断的建造自己，使自己在真理上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以至于我们信仰的信心更加坚固。我们没有向内，我们需要的就是向内。耶稣上帝也看重的也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而不是我们外在做了什么样的事。所以内在，自己内在生命的建造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建造。如果我们没有内在建造，如果我们没有大的信心，就像第十七节主耶稣说的，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主耶稣在门徒中间忍耐的，在门徒中间是为了让门徒借着他的教训能够心性在里面被建造起来。在今天的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今天的我们不拿着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来建造我们内在的生命，建立我们内在的信心，主耶稣在天上仍旧会叹息地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基督徒是需要传福音，是需要有许许多多外在的工作要做，但是我们更要看重自己内在生命的建造，不要为了彰显我在服侍而服侍，而是你的服侍要从你内在生命建造中流露出来的服侍。你的服侍永远不会疲惫。如果你为了彰显我多么属灵，我你看我服侍怎么样，到一定时候你能坚持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你能坚持一辈子吗？不能。只有你内在的生命流露的服侍，你到临终的时候，你都可以说当跑的路你跑了，当守的岗你守住了。要不然我们都不能够有这样的夸口。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信心的能力。信心是有能力的。第十八节，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我们知道，我们看到门徒无法赶出来的鬼，当上帝儿子主耶稣斥责的时候，鬼就出来了。这显明，当然这是显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属灵的能力要比门徒要大得多，对不对？所以门徒也希望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不但跟随耶稣的门徒希望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今天许多的牧师传道人基督徒也希望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到十九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门徒向耶稣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羡慕耶稣的能力。他说，我应该也能，而我为什么不能？门徒问耶稣的问题，也是今天基督徒经常会问的问题。我们不但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希望能够成为二十节耶稣回答门徒的那样的结果。第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耶稣在这里说，只要我们的信心像一颗芥菜种，那么就能够移动山。首先我和大家一起来看耶稣所说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我们在圣经中知道，圣经中有一处说，芥菜种原是百种中最小的种子，等它长起来却比这样的菜都大。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像一颗芥菜种，这就表明我们的信心应该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信心。 芥菜种的信息是指它具有生命力。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基督徒要有一颗活的信心，是要有一颗能够会成长的信心。我在这里说基督徒应该有一颗活的信心，真正的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信心，因为真正的基督徒就能够通过对圣经的学习，可以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当我们对上帝有更深的真知识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必然会成长。我们借着圣经的真理，我们不断的来喂养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信心因着真理的喂养不断的会长大，信心会越来越大，并且我们的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只要我们敬畏上帝，只要我们去遵循上帝的话，基督徒在侍奉中，在生活中都会经历上帝话语的信实。当你经历这些上帝话语信实的时候，我们的经历也会成为基督徒是信心成长的源头。当你经历这些，你就信心会越来越长大。现在我们讨论二十节的后半句，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就如我前面说的，许多牧师、传道人、基督徒都希望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当你有这样的能力，说叫这座山从这边挪到那边，那是什么样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就远远的超过愚公移山的那个能力。愚公移山靠一锹一锹挖的，我们是一句话就挪过去了。所以说很多人都希望，看了这个圣经都希望有这样的能力。今天社会就在宣传人应该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我们看美国的电视剧，什么超人啊，什么叫什么蝙蝠什么侠这样的，就是哇这个能力啊好啊，人马上眼球全睁大了，哇这个能力太好。所以说基督徒也会受到这些影响，我们也会想，哦，圣经说了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啊，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多好。特别想彰显自己能力的人就更希望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我可以彰显。那有这样期望的人都会失望。自主耶稣降生到今天，我还没有听过，也没有一本书记载有一个人的信心有这样的能力，使这座山从这边移到那边。是不是圣经的话落空了？是不是主耶稣的话落空了？上帝的话绝不会落空，只是我们在这里曲解了上帝的话，我们没有真正明白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因为我们太习惯用属世的眼睛来看圣经，因此都希望属灵的信心能够成就我们属世的愿望。大家再听这句话，我们都希望我们属灵的信心能够成就我们属世的愿望，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说这座山从这边移到那边，它就移过去了。结果我们自己落在失望的试探中。或者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从来没有失望，我从来没有奢望移动大山。但是我们是不是经常的借着信心祷告，成就我们在世上的愿望？ 我们经常在做这件事，我们用属灵的信心祷告，然后成就的是我们世上的什么什么事，那是很普遍的现象。我在这里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将世上的事情带到上帝面前祈求，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上帝也是看顾护理我们今生的上帝。然而我们今生上帝的看顾已经在我们身上了，如果你真是上帝的儿女，你就知道上帝对你的看顾已经在你身上。上帝的看顾是真实的，不过今天的经文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这句话不是真的指着移动山这件事说的。主耶稣说移动山，不是从字面上来理解这句话。主耶稣用移动山这个比喻信心的能力，信心的能力大到一个程度，属灵上主耶稣没办法让我们能够听明白，大到一个程度非常非常非常大，哎呀还是不够大。所以主耶稣说，你有信心，就像这个能力大到什么程度呢？你说让这座山移到那边去，山多大的山，一座山你挪过去，它山就挪过去了，能力大到这个程度。类似这样的经文，我们不能够片面的强调字面的意思，而是要从字面的意思中明白主耶稣所要说明的意思，这点很重要。其实圣经中还有别的经文也有类似的情况。我本来想举个例子，但是我想以后我会讲到这样的经文，所以说我不在这里举了。也就是说，有些经文不是你去抓着字面意思就可以的，你一定要从字面意思明白主耶稣究竟要说明的是什么。好，我和大家分享第三个小问题，信心的作用，也就是说信心到底是作用在什么场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所说的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真正的作用不是指着用来移山的。芥菜种的信心是属灵的信心，虽然它的能力可以移山，但它不是被用来属世的事情上，用来移山这件事上，而是用在属灵的事情上。如果可以移山这样的信心用在属灵的事情上，虽然用在属世上我们看到它的能力很大，但是用在属灵的事情上它还是不够大。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属灵的征战要比属世的事情要大得多得多。所以主耶稣在二十一节说，至于这一类鬼，若不靠禁食，若不祷告禁止，他就不出来。主耶稣前面刚说完，你有颗芥菜种的信心就可以移山。主耶稣二十一节紧接着说，这样的鬼，你有芥菜种的信心，你还需要借着祷告禁止。也就是说，你有芥菜种的信心还是不够，还要亲近自己的心与上帝同工，让上帝来做这样的事情。让上帝的能力在这件事上彰显，我们只是与上帝同工，才能够胜过撒旦。所以属灵的是所需要的能力，信心的能力是更大的。可以在这里可以这么说，不是我在这里不是说弟兄姊妹，连我都包括在内，我们的信心太小太小，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在属灵事上不能做成什么事。 我们要看属灵的信心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彭翔弟兄也讲了这些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属灵的信心太小了，我们无法看到所望之事的实底，对未见之事也没有真正的确据。对所望之事，对将来天国里面的荣耀，我们看见没有？没有，我们的信心没有看见。如果我们的信心确实看到了天国里的荣耀，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生活就不是现在这个心态，我们的心态是完全的反转，因为我们没看到，所以我们没反转，我们经常征战，我们经常埋怨，我们经常被患难所困扰，因为我们的信心没有看见天国里面的荣耀，没有把天国的荣耀作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保罗使徒在他归信基督以后，他的信心看到了天上天国里的荣耀，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记载他信主以后他服侍的经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说，他多次被关进监牢，被鞭打五次，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谁经历过保罗这些？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历过保罗这样的难处，没有经历过保罗这样的苦难。然而因着保罗他的信心看到了天国里的荣耀，他能够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十八节说，我们这自斩自尽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看到了那永远的荣耀，所以说他在受这么多苦难的时候，在受人看来不可能经受能承受的苦难当中，他还能够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保罗是傻吗？保罗是傻子吗？受这么多苦啊快乐？保罗绝不是傻，在使徒里面保罗是最有智慧的，最有知识的。然而他说他为这一切患难中觉得分外的快乐，因为他看到了天国的荣耀，他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地上所有的事，所有的难处，所有的困难，在他眼里都是自斩自弃。我们与保罗相信的是同一位上帝，然而我们常常被世上的忧伤、病痛、患难所缠累。可以说上帝一次一次的将我们从忧伤和患难中解救出来，但是我们又一次一次的再一次进入到患难和困扰中。我们经常的会在信心中祈求上帝挪去各种各样的难处， 这诗行难处没挪去，难处总是紧紧地跟随我们，解决了一个难处，新的难处又出来了，解决了一个困扰，新的困扰又来了， 解决了一个，总是我们生活在痛苦之中。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常常没有平安和喜乐，我们被这些世上的痛苦、患难、病痛、缺钱等等等等所困扰。这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太小，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真正看到天国里荣耀的缘故。当我们的信心只能够看见世上事物的时候，那还不是福音里面的信心，那还不是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福音的真正的信心。耶稣基督福音的信心是带领我们看见上帝国度的信心。唯有当我们看见了上帝国度里面的荣耀，世上的难处才不会困扰我们，世上的难处才不会使我们失去福音中的平安和喜乐。任何世上的物质都无法满足人的灵魂，这是彭翔在昨天晚上讲，任何世上的物质都不会满足我们人的灵魂，世上任何的东西都无法成为人灵魂的盼望，永恒的灵魂唯有永恒的盼望可以使它得到满足，而永恒的盼望是在永恒的国度里，而永恒的国度只有在福音的信心中才能够看到。基督徒要在福音的真理中，在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中，使自己的心性得以成长，像保罗那样看见永远国度里的荣耀，成为那荣耀，成为一个那为荣耀而活、为荣耀而死的人。信心，福音里的信心，会带给我们生命的提升。我们不再是原来亚当里面的旧生命，而是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生命。那个新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那个新生命也是一个不会被世界所捆绑的生命，是一个可以在这弯曲背逆是充满罪恶的世界里活出平安和喜乐的生命，一个超脱世界进入永恒的生命。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的信心看到天国里的荣耀吗？天国里的荣耀是不是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如果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我们今生的生活的心态完全不是现在的心态。总结一下今天讲到的内容，一切患难、疾病、忧愁都是来源于人的罪，是因为人不愿意遵循上帝的命令而有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降生，赐下他的福音，上帝也赐给我们在福音里面的信心，那个信心是能够带领人悔改与上帝重新和好的信心，那样的信心是将他儿女从患难中拯救出来的信心。我们千万注意，福音的信心不会把我们变成超人，使我们可以自己拯救自己。福音的信心能 够让我们看到上帝永远国度里面的荣耀，而轻看世上这自长自欺的苦楚，在弯曲背逆的世界中活出平安喜乐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应该如何活，应该如何持守我们自己的信仰，让我们的信心在你的话语中得以长大，可以看见那天国的荣耀，为天国的荣耀而活，为荣耀上帝而活。谢谢主将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也在这里也祈求上帝，让我们有能力行出你的话语，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